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。上一集我们就查考到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五章第32节，你还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呢？就是使徒就去传讲福音啦，咁大祭司同埋佢一切嘅手下呢，就捉住佢哋，就摆咗喺监狱当中。咁而夜晚呢，主嘅使者就将佢哋带出嚟，并且呢就同佢哋讲，朝头早呢就要去到殿嗰度，将呢个生命之道话俾百姓听。咁使徒呢就听咗呢句说话，咁呢天光呢就入到去圣殿嗰度教训众人。咁之后呢就发生咗以下嘅事啦。咁就係第33节开始喎。喺《使徒行传》嘅5章33节呢就咁记载㗎喎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，想要杀他们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，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，在公会中站起来，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边去。呢一个加马列呢就要那班使徒暂时离开他们的地方，这样呢他先至跟公会讲说话。这个加马列他是一个显赫的人，也都受到人们的尊敬的。我们顺带一提，他是使徒保罗的老师来的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看下去第5章35到38节。就对众人说，以色列人啊，论到这些人，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。从前丢大起来，自夸为大，服从他的人约有400。他被杀后，服从他的全都散了，归于无有。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，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，引有些百姓跟从他，他也灭亡，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。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，任凭他们吧。他们所谋的、所行的，若是出于人，必要败坏。加马列提出一个好有智慧的建议，跟着第39节就这样写了，若是出于神，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，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。加马列举出个例子呢，就说了，从前有人煽动人去暴动，有一群人就跟住佢哋啦。但系当佢哋被杀之后，佢哋嘅跟随者就散咗啦。而家佢就建议呢一班公会嘅人，同样嘅事情亦都有机会发生喺耶稣同埋佢跟随者嘅身上噶。跟住咧喺《使徒行传》5章40节咧就咁记载：公会的人听从了他，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。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如果这些人是无辜的，他们就应该被这些人离开。如果这些人是有罪的话，他们就应该捉起他们，然后处罚他们。现在的状况就是鞭打他们，然后就放他们走，这个是一个借口来的。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。我好遗憾见到呢啲事情会发生，佢哋应该更加小心咁样听从加马列嘅说话先至啱㗎。而今日嘅情况并冇太大唔同，喺有罪同埋冇罪之间有一条灰色嘅界线。今日法院去判嗰啲人轻微嘅惩罚，就让佢哋离开。我亲爱嘅朋友，如果一个人係有罪，咁佢就应该被处罚。如果他是无罪呢，就不应该判刑而让他自由地离开。在《使徒行传》5章41到42节呢就这样记载，他们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、在家里 不住的教训人，传耶稣是基督。嗱，呢啲使徒真系了不起啊！佢哋心里边欢喜，因为咧佢哋能够为主耶稣而受苦，佢哋就继续教导并且传讲耶稣基督。其实福音系咩呢？福音就系耶稣基督呢个人。嗱，今日你有冇耶稣喺你内心里边呢？唔系有就系冇噶啦。你唔系相信佢呢，就系唔相信佢啦。佢系你嘅救赎主，又或者你冇救赎主。嗱，呢个呢就系嗰个信息啦。使徒并冇停止教导全港耶稣系基督噃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就走入去第六章咯。喺呢一章里面呢，我哋就会进一步睇到教会嘅叛变嘅结果。我哋第一次睇到叛变嘅例子呢，就是阿拿利亚同埋撒菲拉，佢哋系已经得救嘅信徒，但系佢哋却系冇办法留喺早期嘅教会里面，因为佢哋喺生活里面呢就讲咗大话。而家喺呢一章当中呢，我哋就睇到叛变嘅结果，促使门徒决定去拣选执事。喺呢一章继续发展里面，我哋会睇到有关于使提反嘅叙述。使提反系其中一个嘅执事，佢俾人陷害，俾人逮捕，并且受审问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，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但我们必须要承认，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早期的教会历史的当中。他们很努力地要过一个共有的生活，事实上成功过一阵的。但是世俗的欲望进入了教会里面。我们看到阿拿尼亚和撒菲拉不诚实的行为。现在我们就发现呢，讲希列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这个不是两个种族之间的冲突，也不是反犹太人的示威。这里所讲的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呢，其实就即是希列的学者，他们有希列文化的背景，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嘅希伯来人呢，佢系好严格咁样遵守摩西嘅律法。当然啦，误会就因此而产生啦。嗱，根据估计，呢、这个时期嘅教会人数呢，可能有25,000人。嗱，我哋睇到早期嘅教会系唔完美嘅。我曾经听到呢，有啲人咁讲，我哋必须要翻到去早期教会嘅生活。早期嘅教会呢，系大有能力嘅。而我们今天呢就问题处处，这个呢只是一半的事实。早期的教会确是有能力，但是也都是有问题的。在圣灵的造访之下呢，初期教会一直过着一个高属灵水平的生活，但是却是因为撒旦的介入，教会内部呢就起了纷争和混乱。物质的分享是教会一开始的最大特色，但是现在呢就沦落到自私自利的地步，那个旧我的本性呢就流露了出来了。世俗的欲望也都入了教会了。讲希列话的犹太人呢，显然是少数团体，他们觉得自己被忽略了。他们要求他们的寡妇要受到公平的对待，好像希伯来人一样。共有的生活形态呢不可以再运作好像以前那样了。这件事亦都引起了使徒的注意。在使徒行传的六章的第二节就这样记载，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使徒都觉得他们不应该放弃研究神的道，他们觉得继续研究神的道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他们放弃了研究神的道而去管理饭食的话，他们就会败坏的了。他们应该花一些时间去祈祷和去研读神的话语。对于每一个教会来说，我们必须要承认牧师必须要花时间去准备神的道，花时间去祈祷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但是很遗憾，今日一般的教会要有一个有组织能力的牧师，一个有宣传能力的牧师， 就好似呢嗰啲副总裁一样，能够经营教会嘅牧师，又或者呢好似总经理一样嘅牧师。这个呢是令人遗憾嘅事件嚟嘅。因此今日嘅教会忍受咗不少嘅艰苦。当我喺洛杉矶商业区嗰度做牧师嘅时候呢，我必须要将我嘅书房搬到去我嘅屋企。咁呢我就喺车房嗰度呢就搭咗一个特别嘅房间做我嘅书房。我发现我喺教会里面呢只係有办公室而冇书房嘅。而教会亦都唔打算让我喺嗰度呢去睇书。佢哋唔希望我喺嗰度呢研读神嘅话，或者係呢睇其他嘅参考书。喺《使徒行传》嘅六章三到四节呢就咁样记载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于是呢，使徒就任命了七个人，因为呢危机已经出现了。使徒就觉得他们不应该去担任这方面的细节，他们应该关注祈祷和传道的事，因为呢这些是很重要的。那这七个人呢就要处理教会物质方面的事，这个就是他们要负担的重任了。现在我想你呢留意他们的资格。当执事选出来之后，恐怕呢这个就是今日一般教会所忽略的事。事实上我们听过有人这样说，他不愿意被选为长老负责属灵上面的事，他宁愿被选为执事处理一些物质上面的事。但是呢请你让我告诉你这件事，执事的职位比其他任何的职位需要更多的属灵，同埋呢更多的智慧，更多的祈祷。而家请你留意执事的资格，这些人必须是众所周知诚实的人，他们诚实的个性必须要无可置疑的。那如果一个教会的执事他的诚实的程度受到质疑的话，其他的人呢就没办法信任他啦，牧师又不可以信任他，那这个教会呢其实是很可悲的。这种不诚实的人是不应该担任执事的。第二个资格是什么呢？是被圣灵充满。他们不应该醉酒，但是要被圣灵充满。第三，他们是必须要有智慧的人。他们必须是属灵的人，能够运用属灵的真理。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。听众朋友，你明不明白？他们要处理物质的事情，这个事实容易让人有一面倒的想法。所以执事要能够在属灵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，这个是身为执事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们看到使提反就是符合这些资格的人，他有智慧，正如在第十节的经文这样讲，他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众人敌挡不住。他很有说服力，他充满了信心，他不单只有救恩的信心，亦都有服侍的信心，亦就是作见证的信心。他的信心的多寡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他信心的对象。这件事情我们都曾经讲过的了。我们在这些经文当中，我们知道他满有能力，这一种人才有资格被选为执事。在《使徒行传》六章四节就这样记载，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使徒他们很清楚祈祷传道是他们最主要的责任。跟着在第五节就这样说，大众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使提反，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，又拣选腓利、伯罗哥罗、尼加拿、提门、巴米拿，并进犹太教的安提柯人尼哥拉。我没办法告诉你们听更加多关于最后五个人的事。最前面那两个人就是使提反和腓利，我们还会见到他们的。当然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了。他们是早期教会里面最优秀的人才之一的。虽然他们只是管理饭食的人，但是圣经的记载里面看他们是属灵的人。在《使徒行传》六章六节就这样记载了，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，使徒祷告了，就按手在他们头上。嗱，亲爱朋友啊，而家咧按手喺佢哋嘅头上呢件事情咧，同变戏法同埋咧念咒语可能有好大关联。有好多人认为按手可能咧同某种属灵嘅能力有关，佢哋认为咧将手放喺头上边就可以将属灵嘅能力传俾另外一个人。嗱，老实讲啦，如果将手按喺一个人嘅身上，只会咧将细菌传俾另外一个人。嗱，你可能将细菌传俾其他人，但系你冇办法将任何嘅能力传俾其他人。咁样按手系有啲咩意义呢？嗱，我哋咧喺睇利未记嘅时候，有关于研读到旧约嘅献祭咧，我哋都有略略提过噶。罪人会将佢嘅手放喺献祭嘅动物嘅头上边，呢、这个象征献祭嘅动物要取代佢嘅地位。献动物为祭就等同于罪人献上自己为祭。嗱，当使徒将佢哋嘅手放喺执事嘅头上咧，呢、这个系代表今日执事就系佢哋嘅同工啦。佢哋喺呢个服事上边系一齐嘅，咁系代表呢啲人分别为圣出嚟去担任呢啲职务，同时亦都表示佢哋喺基督里边嘅团契。佢哋系代表全体信徒出嚟担任呢个职务嘅。嗱，请你留意呢啲人参与嘅系社交嘅服事，早期嘅教会照顾佢哋自己嘅人。嗱，我认为喺今日咧呢个应该仍然系事实嚟嘅。早期嘅教会有一啲贫穷嘅计划，这个计划只是包括教会的成员。今日的教会也都应该照顾自己的人。在《使徒行传》六章七节就这样记载了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，也有许多祭司顺从了这道。在今日神的道也都要兴旺起来，这个仍然是重要的。当然这个是我从事广播节目的一个原因。我很真诚地希望神的道能够兴旺起来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要忽略一件事实，就是当时呢有很多祭司回转归向神。耶稣在死的时候，圣殿当中去分隔了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呢就列为两半。当时有一些祭司必定还在圣殿里面服侍的。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，他们当中很多人呢必定回转归向了基督了。在这一章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使提反在公会前面的辩护。事实上这个就不算是辩护的。他反而是述说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，还讲到他们的抵抗和反抗神的行为。他指控公会是耶稣的背叛者，耶稣的谋杀者。当然啦，使提反的话刺激了他们，引起他们强烈的恨意，结果呢他们决定用石头打死他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就要将注意力转去看一看使提反。他是早期教会里面最伟大的人物之一。在使徒行传六章的八节，使提反满得恩惠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好显然这些执事和使徒是一体的，他们也都有行神迹的恩赐。他们身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，因为使提反是福音有力的见证人，因此他引起撒都该人的敌意。假见证人被带到公会面前指控使提反。在使徒行传六章九到十五节就这样记载，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，并有古利奈、亚历山泰、基利加、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，都起来和使提反辩论。使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众人敌挡不住，就买出人来说，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。他们又耸动了百姓、长老并文士，就忽然来捉拿他，把他带到公会去，设下假见证说，这个人说话不住的遭践圣所和律法。我们曾听见他说， 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，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使提反就被带到公会前面，假的见证人亦都被带进去。当然假的见证人讲的一半是谎话，一半是事实。主耶稣真的讲过，他们摧毁的圣殿他要重建起上来。这个呢就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为圣殿来讲的。在耶稣受审的时候，假见证人误会了他的话，歪曲了他的意思。所以在这一度，当使提反话耶路撒冷的圣殿有一日会变为废墟的时候呢，他们亦都是误解了使提反的意思的。事实上没有基督的圣殿其实就是已经是废墟啦。他们扭曲了他的话，认为他是在说摩西的律法。当然人没有办法靠着律法可以得救，人只是能够靠着恩典得救。在摩西的时代，救恩必须是靠着恩典的，同今日是一样的。他们的指控只是根据一部分的事实。他们由使提反的面上呢见到惊人的变化。这个人几乎变得好像同天使一样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好像他这样的。在第七章那里我们就见到使提反在公会面前的辩护。实际上这个不算得是辩护，他在讲着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，他还讲到他们抵抗和他们反抗神的行为。他指控公会是耶稣的背叛者，耶稣的谋杀者。当然使提反的话刺激了他们，引起他们很强烈的恨意，所以呢他们决定用石头打死他。在使提反激励人心的演讲当中呢，他重新这样回顾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。使提反讲得很清楚，整个国家的人民从来没有真正敬拜过神，但是却是呢有一班剩下来的百姓愿意相信神。这一小撮残余的百姓是真正的信徒，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。咁喺《使徒行传》嘅七章第一、第二节咧，就咁记载。大祭司就说：这些事果然有吗？使提反说：诸位父兄，请听。当日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嗱，佢哋就指控使提反啦。大祭司就质问佢：呢啲指控系唔系真噶？由使提反的回答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出他一点都不想澄清他自己是无辜的。事实上他甚至没有提到他们对他自己的指控。在一开始他的申述就已经非常之惊人了。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他们在血统上面是弟兄的关系，他称较为年长的人呢为父亲。使提反是一个年轻人，他这样讲是要显出他对他们的尊敬。这一个年轻人后来成为教会第一个殉道人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时间呢来到这里就要停下来了。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当中呢，我们会继续看看使提反他那个的申辩。欢迎你按时候收听啦，当然也都欢迎你介绍其他朋友一起来收听。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，或者想知多些，又或者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是面对很困难的，你想有人祈祷支持你，又或者在生活当中你有些经历你觉得很想有人去跟你一起分享，一起跟你归荣耀给神的话，你可以写信给我们。当然啦，对我们的节目有些的改善的建议啊，或者鼓励呢，我当然是欢迎你写信给我啦。咁呢，如果你写信给我的话，咁可以呢在一盏电台在节目之后所播出的地址，咁你抄低佢啦，然之后呢请你注明认识圣经收，又或者呢麦奇牧师收，我都可以收到你的来信的，我会尽快咁样回复你的。而在网络上面你同样可以收听到认识圣经这个节目。所以呢，我都好欢迎你使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， 同我哋一齐认识圣经。仲有呢，真係最重要嘅係将神嘅话语行喺生活嘅当中。咁如果你係利用网络收听我哋嘅节目嘅话呢，你同样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嘅网址同我哋取得联系，我哋都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，下一节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